啊，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下面呢如果有问题的就可以交流了，是这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不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讲到那个真假如果的时候，在那个讲记113页的倒数第二段，就是说有些人说居士只是名称上的净缘界，这个地方不是结合那个事的话，他是在讲这个整个这个十种戒律，这个真假的问题，而这个地方没有居士啊，都是比丘。然后上次在讲义里面讲，接着这句话他就讲了，所以最后一种不算是真正就仪轨当中的戒律，那就是指的最后一种，那就是宋词里面的那个等，那个等里面，如果要说是居士的话，是不是说承诺皈依？从皈依来说，那就是居士。但是他的那个，他是谁皈依？他又说的是60位善群比丘。所以说怎么又提到居士，弟子这个地方不太明白。
这个地方提到居士的，其实前面我们不是有一个说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提到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106页这地方，在毗卢耶经等律典中，虽然只说了净缘居士，但居士论等等，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净缘居士的这个提法是这样的。那么后面呢，后面这个十种啊，这个十种受记呢，按照其他这个注释啊，其他的一些这个讲解的方法呢，这十种包括最后一种60位善群比丘，他通过承诺皈依得到净缘界，他也是得到了这个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净缘的比丘界啊，得到净缘比丘界。所以为什么就提到这个呢？因为这以上呢，从他的这个文字来看，他以上呢都是十种，都是比丘，就是全都是净缘。所以都是净缘的话，就和前面的这个所谓的居士的净缘界做一个比较，就是这个原文有些人说居士只是名称的净缘界，那么这个呢就和前面这个问题的遥相呼应。前面不是说了嘛，就是说的这个净缘居士，这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十种净缘，那么就是说是和这个对比起来的时候呢，就有些人论是说呢，居士他只是名称上的净缘界而已，真正的净缘界应该是这个比丘啊，应该是比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一种观点。那么一种观点呢，就是按照这个其他的一些大的解释，这个十种这样一种这个旧仪轨当中，第十种这个等值当中第十种，它还是指比丘界，这个真实意义上的净缘界。但是大人上这个的观点呢，它就是城市这个从这个居士这个地方来讲，因为前面不是说承诺通过皈依啊，就是说承诺皈依也是一种居士嘛。而就把这个地方和前面就合起来看的时候呢，最后一种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戒律的意思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我们说这里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其他大德讲的时候呢，最后一种第十种他也是得到了比丘戒，所以说呢他得到比丘戒之后，这个以上的十种比丘戒讲完了，再返回头把前面的一种居士是净缘戒的一种观点拿出来说，居士呢其实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净缘戒，真正净缘戒就是以上的十种啊，这是一种观点。那么就是说是第二种观点，是上师在解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法本当中所讲的这个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承诺皈依他得到了净缘，他其实呢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净缘界，不是真实的旧仪轨的意思，是这样的。两种观点啊，两种观点我们都可以理解。
阿弥陀佛。好，
阿弥陀佛。上师好，能听见吗？我那个
可以
问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这样，就是说在家就是孕妇刚生产完之后，然后皈依上师，这上师通过电话啊给他传的戒，那这个是不是他能够得到戒体？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110页这个三戒要解这个讲的禁制无生制，跟这个我们理解这个大乘这个尽所有制如所有制啊，是不是就可以这么理解成？第三个问题呢是咱们那个上一节课讲的，就是说那个这个别解脱戒啊是由出离心产生，是吧？那这里边这个出离心这里讲是这个升起出离心的话，原来戒律可以就是成为真正的别解脱戒。那弟子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这个像我们这个在家修学的时候，那出离心可能偶尔升起，然后又染着世间八法，那这个时候出离心就会被染着的时候，那可能是不是别解脱戒就变成没有了呢？那这不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这个的话就说是这个电话当中能不能够得到戒律 像这样的话就说以后也有两种观点吧。一种观点的话就说是通过网络啊，通过电话呢也可以得，像这样如果你给他听到你的声音和你同步的话也可以得。有些大的比较严格的讲的话，这个是得不到的，像这样的。两种反正两种观点都是有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是这个近智和无声智呢，是不是如所有智，是不是近所有智？这个和如所有智、近所有智还不能这样安立，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近智和无声智呢，他在这个俱舍论呢，在其他的这些比较当中呢，讲的比较多。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观点来进行讲的。那么就是真正来讲呢，是不是佛的一种？就如所有智和这个尽所有智呢，真正的对照的时候呢，就也是这个不太确定啊，不一定是啊，但是有些地方呢，就稍微一点点相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说如所有智，它照见一切万法的本性；尽所有智，了知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显现啊。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他对于四谛啊，就是说他对于四谛，他对于这个就是该断的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苦啊、集灭道啊，像这样的该断的已经断了，然后呢该证的是证的，这个方面叫做这个净智啊。然后无生智呢，就是他就断完之后呢，他就知道没什么再断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证之后没什么再证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叫做这个无生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还不是完全相同。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出离心啊，就是说断断续续啊，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真正的出离心它如果产生之后呢，它当然就是这个戒体就变成了这个别切罗戒了。但是呢，如果它出离心产生之后呢，它后面它又开始这个它自己又开始这个退失的出离心，开始重新沾染了轮回的习气了，当然它的戒体也会随之而改变。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平时相学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变化很快的这个出离心，它到底算不算是真实意义上的出离心，这个也还需要观察的。因为真正的出离心的标准比较高，是这样，它要对整个世间八法轮回呢没有丝毫的，对于这些这个世间八法没有丝毫的羡慕之心啊，日日夜夜为求解脱的，这个才叫做出离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平时有点想解脱的，这个是不是出离心呢？可能是相似的吧，像这样的话，相似的出离心，真实意义上的出离心呢，它也不是那么容易产生，产生之后呢，也不是那么容易退失。那么如果说是在产生之后呢，它的戒体变成了别解脱，然后如果退失了，当然就是，当然就是已经就转变成了以前的这样一种戒体了。但是我们内心当中这些所谓的，生了一段时间生一段时间没有的，这个方面算不算出离心呢？这个也不一定算出离心。那么如果不一定算是出离心的话，那么也不一定就是说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戒体就已经变成了别解脱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这个辨别的。
那感谢开悟啊。
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家居士，如果说他受了一条居士戒或者两条居士戒，那么也叫净缘居士吗？
也可以叫。
第二个问题是105页最后一段有一个处理心的律仪，请法师讲一下这个律仪怎么理解。
律仪就是可以理解成戒律的意思，有些时候就叫律仪，有的时候就是戒律。
那个白四结膜那个四在这里是不是没有什么特定的意义啊？
有，后面上次注释当中还会提到，在下一堂课嘛，是哪一堂课呢？还要讲白氏结膜，所以下一堂课、下几堂课我们可以了解这个。
好的，谢谢法师。
安德福。
啊，顶礼法师，声音可以吗？
安德福，请讲。
好的，我是第一个问题的话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这一边我是原来受过八关斋戒的。然后的话呢也是很就是说我们在家居士很多大的也是提倡我们在家人要受八关斋戒，然后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老居士的话呢他很想受十八关斋戒，我的话呢就是打电话的话就是问了我们这附近里面寺院的师傅，就说想带他们去那个寺院里面受八关斋戒。后来师傅就问就发了一个短信给我，他就问我，他说那你想受戒是从什么得到的？我就回答他说是从心得到的。他就说哎，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然后的话呢我当时的分别念就是这样想的，哦，那就是说只要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呢就是说对八关斋戒的话呢升起欢喜心，那么自己受也是可以的。然后的话呢我就带着那些没有受过八关斋戒的人呢就在家里面就是去受八关斋戒。 然后呢，就是说到了后面学到法本的时候呢，就看到就是说第一次受戒的话呢，还是需要在那个什么出家僧众面前受戒。我就想问一下，我这样做有没有过失？如果有过失，怎么样去忏悔？
他这样，如果说是实在找不到这个受戒的时候，如果是实在不找不到传戒的师父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在这个就可以自受，但如果能够找得到的话，还是应该在这个在这个传戒者那个地方去这个受戒，是这样。那么如果是自己不太了解，然后呢就觉得这样可以得戒的话，当然从自己的角度来讲也不一定是有什么很大的这个过失。但是如果说了解之后呢，在第一次的时候最好是在这个出家者面前去得一个就是得一次这个八关斋戒，然后以后呢根据自己的这个承诺的情况以后自己可以自受就可以了。
嗯，好的。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的话就是说得这个戒品，我们这里的寺院是比较远嘛，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是不是说去出家师那个地方得了一个戒品，我以后再受，这样可不可以？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啊，比如就说现在那个什么碟里面的话很多有那些什么怎么样去观阿弥陀佛，但是它配有音乐，配有音乐的话呢我这样看，但是戒律里面就有说不能歌舞如果我这样看的话行不行我就是想问一下。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有些老居士他的身体很差嘛，就是脚不能动，但是他也受八关斋戒，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请法师开示。
一般来讲的话，就第一次可以说在师父面前得了戒律之后的，以后自己可以在家里边自己可以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在佛前面前受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如果说是在受戒过程当中不能够就说是观听歌舞啊等等，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如果是自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些方面所听到的，如果是和经典有关的这个方面的话，可能就说有些地方也是开许的，是这样。但如果自己想要很严格的话，那么自己呢就是在这个受戒这一天呢就不听就可以，是这样。那么如果说无意听到了，那么如果无意听到的话，这个也没事，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自己本来不能够看歌舞，但是瞟了一眼啊，像这样无意当中瞟了一眼或无意当听到一眼啊，听到一点点的话，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自己发心当中的话，没有想要去故意要去看，是这样的。那么有些地方讲了，我们在这个诵经的时候还是可以用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赞颂佛陀的一些类似于这个歌咏方面的一些诵经。有些地方讲这个是可以，有些地方连这个也不行。很严格的角度来讲呢，也不行的这个说法也有。所以说就看我们怎么样去。如果想要很严格的话，就在这一天当中呢，我们就阿弥陀佛的这些这个音乐啊等等。那么如果我们会觉得这个也会让我产生贪欲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听也可以。但是呢，有些大的讲啊，类似于这个梵呗啊，就是说歌咏佛陀啊这些方面呢，不会引发世俗的贪心的。这个一般来讲问题不大的，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一些老居士他脚不方便是什么？刚才说的脚不方便可不可以受八关斋戒？其实也可以，像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如果自己不方便去的话，就看就说是这个把师父请到这个家里面来，是这样，相当给他们传也是可以的。
顶礼法师问一个问题，就是
阿弥陀佛，进去。
巴玛旺加尊者说是彻见一切修法法门均可包括在三界之中，我想问一下法师，像我们现在修五加行啊，还有那个净土法门的念佛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还有禅宗的修法，它是怎么包括在这三界之中的？
这里面呢，三界当中有一次是个见解啊，有的时候是这个行为，有的时候是从属，是这样的。那比如说我们修加行也好，我们修净土也好，修这样一种这个禅宗也好，它的基础是出离心。那么就是说别解多戒它是以出离心为基础，然后它的行为方面是这样案例的。所以说其实呢别解多戒还和出离心的这个联系特别密切，因为它是别解脱嘛，别解脱它的基础一定是出离心。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出离心是不行的。那么如果要修禅宗大乘的法门，没有出离心也是不行的。然后如果我们要修五加行，要让这个五加行成为解脱的因，没有出离心也是不行的。然后呢就别解脱戒律呢，不管我们是要修这个什么，如果要修净土啊，或者要修这个大乘显宗啊，或者要修五加行当中所包括的密宗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断除一切恶业，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啊，就是我们一方面大事造罪，一方面我们想要啊明心见性，大事造罪的同时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本来就矛盾，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当然就通过比丘陀就可以包括的。然后呢就是说菩萨戒可以包括，菩萨戒有两类，一个是愿菩提心，菩提心它的基础是发愿，愿菩提心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念佛往生它是大乘的净土，像这样的话当然就必须还是要这个什么呢啊，菩提心要摄受的。然后我们要五家心当中本来就有菩提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禅宗当中它是大乘的修法，它相应于如来藏，它当然是这个究竟来讲展示的四树菩提心，究竟的圣意菩提心都要具足的。然后呢就说如果我们修要修持这个大乘的修法的话，就说是这个布施啊持戒安忍清净禅定智慧，像这样一种这个六度行菩提心的六度也要修持，饶益有情戒律也要修持。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菩萨戒当中的净恶行戒，菩萨戒当中你要断除的这些戒条啊，像这样的话后面要讲二十种根本戒或者十八种根本戒，像这样的话就必须要断的，必须要断。所以说这个呢是这个菩提心菩萨戒包括了我们自己的修行。那密乘戒当中呢也是一样，密乘戒当中它主要是以清净的大平等和大清净的见啊，这个人为主的，他的见修他都是相应于最究竟了义的这样一种法门。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往生求往生的话，往生当中有一个十相念佛，他的这个比较高的境界当中思想见佛，它和大平等大清净它是相关的。还有呢就是说是修禅宗啊，这些也是一样的嘛，它就是说是了解诸法无生的法门，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来藏本性和它的这个空性无二的关系，这里面也有。当然修五加行当中呢啊，它也是直接和密法大圆满是直接挂钩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阿里班子他说的这一切呢，就是三界它和我们的所有的修行都有关系。那么你前面是讲的五加行和这个净土和禅宗为例，那么其他的这些修法也可以以此而类推。
顶礼法师，法师能听到吗？
阿弥陀佛，请讲。
阿弥陀佛，法师，我想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受大乘八关斋戒的时候呢，有的道友呢，他们就是想哈，他说只要对众生有利的时候，他就说，因为受的是大乘八关斋戒嘛，他们想只要是对众生有利，他们就可以说话。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受斋戒的过程中，即使就是对众生是有利，他可不可以说话呀？
这个禁语其实有些时候呢，主要是他的核心精神啊。它主要就是让我们就是要禁啊断除这个绮语啊妄语啊，就让我们不要造这些这个语的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本身来讲，它的精神如果不是那种特别严格的，有的时候呢这个四部当中的这些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斋戒，他就是说不管什么事也不能讲，话也不能讲，像念诵这个念诵这样一种这个这些经典也不能够出声啊等等，他有很多的这个讲。但是如果是大乘的包括他不是密乘的，他因为这里面有一种单独的大乘的八关斋戒。那么如果说是这种的话有些时候如果是为了利他呢像这样的话，其他的这些讲法讲经说法啊，或者和人家救度众生呢，这方面的话就是可以的。但是一般的人呢，因为一般的人他就在说话过程当中说着可能就有可能就引发自相的贪欲，就开始说的其他的。所以说呢从比较严格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尽量不说话，这个方面就比较保险。但如果自己能够把握得住的话，在他的这个戒律允许的范围当中，有些时候呢仍然还是可以讲话的，是这样的。尤其是有些时候在道场当中，在这个传这些戒律之后，守这些戒律的时候，反正也是主要是遮止这些这个没有意义的话，讲经说法啊这些呢还是没有遮止的。以前义上师在佛学院传这个四部的，八关斋戒的时候呢，也没有遮止说这些讲经说法，一般的这些不能说，主要是不能说这些无意义的话。所以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如果真实意义上的完完全全为了给他讲一些就是说有利益的话，应该还是可以。
法师，我还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旧仪轨里头有所谓的仪轨分为十种，这个第十种上师就是用这个等字来代替了，我想问这个第十种旧仪轨指的是什么呢？
第十种旧仪轨就是这个，就是通常六十位比丘因为承诺三皈依获得净缘戒，这个我去查了其他的资料也是这样讲的。这个等字呢，在宋词当中，等字就是这个注释当中讲到的这个第十种，就因为这个宋词中的等字指六十位善群比丘因为承诺皈依而获得净缘，这个是这个什么呢？云灯降头尊者的这个三阶论注释的原文啊，他第十种就是指这个。
嗯，法师，我还想问一个，就是那个名词上的问题，就这个寂缘和寂缘界，
这机缘界是指的比丘界吗？如果指的是比丘界，为什么他不说是指比丘界，而是指进缘界？还有这个进缘到底是它是一种什么意思？它跟进缘界它有是那种性和有性的关系吗？还是一种什么关系？
嗯，对，刚刚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进缘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净呢就是接近的意思啊，这个圆满，圆呢就是讲这个涅槃啊，因为它是圆满的嘛，就是涅槃呢是圆寂，圆满寂灭，所以说净圆呢就是讲了接近于这个圆满，接近于这个就涅槃的这样一种戒律。因为又是比丘戒它断除的过患很多，所以说它非常接近于这个涅槃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戒律呢就是净缘呢它就是这个意思。净缘戒呢其实就是讲这个戒律啊，它是这个接近于这个涅槃的一种圆满的戒律。它的所手持的这个戒律断除的过患方面呢非常非常多，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净缘戒呢它就是讲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就是讲比丘戒。那么就是居士戒它能不能够净缘呢，它可以说直接来讲的话啊，和比丘比较起来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如果它受持的这个五戒啊，或者受持的五戒很清净，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他可以获得这些初果，或者获得二果三果等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净缘嘛。所以说呢从意义上来讲也能够讲得过去。但是呢真正意义上来讲净缘界它就是比丘界。是因为讲这个净缘界呢我们一看净缘界的时候更加容易理解它的表达的意义，是这样的。比丘呢当然就是说它是比丘的一种戒律。那么比丘的这个戒律到底是什么戒律？比丘的戒律就是这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净缘界，接近于涅槃的这种戒律。
顶礼三十三宝，顶礼法师我请问想请问一下法师，为什么旧仪轨里面没有安立那个八关斋戒和那个居士五戒呢？那因为佛陀时代应该肯定也是存在这个，也是佛陀传的嘛，八关斋戒和那个五戒的话，如果说那个八关斋戒是十戒不算的，那这居士五戒就应该算吧，我想。
这里面呢就说是主要是都是旧仪轨当中主要是以这个比丘戒为例来讲的。但是沙弥戒呢它有没有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有这样一种善来的一种这个意义。所以说我们在经典当中所看到的这些它这种十种旧仪轨传戒的这种方式啊，它基本上都是以主要的这些就是说是在僧团当中或者修行当中主要的这些比丘啊比丘尼以这些方面为例子而宣讲的。那么就说是其他的方面呢我们就在这个里面没有提到。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他的这些就居士他当时是怎么样得到的，是通过得到这样一种这个皈依吗，还是通过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这个里面没有讲。所以说如果要详细了解的话还需要去查其他的资料，但在这里面呢是没有讲很清楚的。
哦，好的，那实际上是有的是吧，只是这里没有讲而已。
按理说应该有。
哦，好的，
按理说应该有，但是这里面不清楚。
好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105页的最后一段的前两句的话讲，如果以戒律本体分类一般而言，依靠能成立各自戒律的因缘满而获得的是出离心的律仪。这里面这个律仪的话呢是指的是说这个获得这个戒体的这个律仪呢，还是说已经获得那个戒体以后该行持的那个律仪呢？
这个意义是上意义都是一样的啊，像这样的。所以说你通过这个出离心获得的这个戒体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获得戒体之后手持的这个戒律也好，其实呢它通过律仪呢包括，那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讲的话就可以可以进一步去分析它的这个受戒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戒体的获得，然后获得戒体之后它守护的方面它的戒条方面它是可以通过这个律仪的方式进行这个分别出来。所以这个律仪它是指总称啊，比如说你获得的是这个八关斋戒啊，你获得居士戒啊，你获得什么什么律仪，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是总称。总称之后呢下面一段话分别来说呢，根据自己不同方面所断的差别可以手持什么什么什么戒律。所以像这样的话律仪它是一种总的方面的安例，分别呢再可以进行的打开进行宣讲。
那这里不是指这个仪式是吧，不是指说那个就这种仪轨，就我们说的这个旧仪轨新仪轨的这个
律仪，
这个、仪轨不是这个是吧，律
仪不是指仪轨，它律仪是指这个整个这个戒律都可以叫律仪，是这样的。
哦，是这样的。好的，好，那明白了。好，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
顶礼师父，阿弥陀佛。顶礼师父，
阿弥陀佛。
请教师父两个问题。第一个是111页 第三段和第五行，应该说读者在一百节当中积累资粮，完了在一座当中挣得果位之后，自然获得比丘戒。我的问题是，那个读者在没证悟之前就没受过戒吗？那没受过戒能证得圣果位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受大乘八关斋戒，那看新闻联播算不算是破戒？因为它不算歌舞里头的。啊，这两个问题，请师傅，请教师傅。
那么这个独觉呢，他自己在这个获得独觉之前啊，比如说呢，他在这一世他要证悟独觉果，那么就是说他之前没有戒律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任何戒律，是这样。因为他以前虽然在修行过程当中有可能得过戒律，但是他们得的戒律都是进行受的戒律。他在他上一次的这个上一世的生命结束之后呢，即便是他相信当中有戒律，都会就是说舍去。所以说呢，就是独觉他在证悟罗汉果之前，他内心当中是没有戒律的。但没有戒律，他怎么获正果呢？因为他内心当中通过一百劫积累资粮，通过一百劫积累资粮呢，他内心当中已经有了一种啊，因为以前也是专门发愿，就是说我发愿要在这个无佛出世的时候，没有佛法的时候，在这个时间当中呢，自己独自的获证这个独觉果位。所以他有这样发愿的缘故，而且他百劫修行这个资粮，内心当中有很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种这个决定的业啊，这种决定的业呢，就是说是他已经要成熟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可以挡住他挡住他获证果位的这样一种这个委员是没有的。所以说通过他自己不共的这个发愿和通过修持的强劲的这个资粮缘故呢，在这一世之前，他虽然自己没有任何的戒律，但是他也可以通过他自己百劫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缘故呢，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获得这个独觉果位，获得独觉果位之后呢，就可以获得比丘戒。所以他是先证悟再获戒律的。然后其他的一般的情况是先有戒律啊，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末法时代众生，他是先受戒，通过戒才能够证果。但是在以前呢，这个特殊的这些这个福报大的人呢，他是先证果再获得戒律。佛陀和这样一种这个独觉，还有后面五比丘，他都是这样一种情况，是这样。他这个是很特殊的情况。然后呢，如果受了八关斋戒呢，其实电视啊这些是不能看的。如果你专门要去看这些电视，包括新闻联播在内，这些呢其实都是不允许的。
顶礼法师，听到吗，师傅？
阿弥陀佛，请讲。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我这个问题，我这个正好要分两三个问题嘞，就是还是113页那个第十个颂字当中的等字那个后面的那个，我就是请问法师的，就是那个60位善群比丘，他比丘沙已经是出家人了，是不是？
之前不是。
那三群比丘，他说因为承诺皈依而获得了净缘戒，那个他不是比丘，这个三群比丘他之前他不是出家人，那么他现在承诺皈依而获得了净缘戒，他这个净缘戒还是居士戒还是比丘戒？这个净缘戒
比丘戒。
那么就是这60位善女比丘先还不是出家人，因为承诺了皈依而得到了净缘戒，他得到的这个净缘戒是比丘戒，是不是啊？
对，是的。
感恩法师，就是说他得到了这个比丘戒，那他就是比丘了，现在真正的是出家人了。
是，对对。
感恩法师，好了。
好的，阿弥陀佛。
法师好，顶礼法师，我想问一下，大乘菩萨戒也是通过发心那个得到的，说那他是不是可以不通过仪轨，就是说我们自己发心然后受持，如果退失了然后自己再发心呢？
他要通过仪轨，但是他的仪轨呢是通过这个念诵啊，因为这个受菩萨戒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入行论第三品啊，还有在这个后面都要讲，那么自己要念诵这个自己要念诵，就是说是这个得菩萨戒的这个诵持这个仪轨，然后呢念诵三遍之后呢，自己观想得到的这个戒体是这样。那么如果自己得到戒体之后呢，那么如果说是有退失的方面啊，自己还是有些地方呢，我如果没有破根本戒的话啊，还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念诵再次念诵这个得戒仪轨的方式来修补啊，通过其他的忏罪方式修补。那么如果说是通过很严重的心 犯了这个根本戒，然后他后面我们在学第二品的时候还会讲到他是怎么样环境的，怎么样清净的一种方式是这样。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最好还是在这个什么呢，善知识面前啊、得一次这个受戒的一种，通过上师就大乘的这个上师给自己传一次这样一种菩萨戒。那么如果传完之后呢，自己以后每天自己就可以自己念了。但如果前面讲，如果实在找不到这样一种传戒的上师呢，也可以自己在佛前通过念诵的方式得戒。
法师，就是那个密乘的那个八关斋戒，如果在道场受起来感觉也很殊胜，但是自己在家受觉得很不方便，因为有那么多的仪轨哈。然后不像显宗的那个八关斋戒，我们手持那个八条戒律然后就好了。然后他有的时候很难做到的，比如说什么一坐食，还有就是说下午也不允许喝水，然后还有什么好像有很多的我都记不清了，什么不准刷牙呀，什么有好多好多很感觉很复杂的。这个在家就是如果没有特殊的那个气氛，好像自己在家受持很难受持的，虽然它很殊胜。那么我们就在家受一下显宗的八关斋戒啊。
可以。那么如果因为就是说小乘的八关斋戒它就相对来讲呢不是那么严格，所以说如果是这个现在的自己的情况还不允许受密乘的这个八关斋戒的话，就可以受小乘的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很多地方普遍受的也是这个小乘的八关斋戒这样，但是那么受小乘八关斋戒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菩提心来摄受，让它转变成这个大乘的一种这个本体，这样的话就比较好。
那感恩法师。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可以听得见吗，法师？
还可以，有点模糊，还可以，你讲吗？
我的问题是，您可以听到吧？
可以。
是说，如果我们就是作为居士的话，如果没有升起非常稳定的那种出离心，就严格来讲，可能我们在受持居士进缘戒的时候，就没有得到比解脱戒的戒体。那如果在这种前提下，我们不戒的话。假设说我守了这个杀戒，但是因为我没有稳固的出离心，所以别解脱戒的戒体不具足，那还有不戒的这种说法吗？然后如果守戒的话，还有没有守戒的功德？
有，他如果说自己在受戒过程当中，上师让你重复的时候也重复了，上师让你承诺的时候也承诺了，上次让你观想得戒的时候也得到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虽然内心当中没有发起出离心，但是呢如果自己就说是这个破了戒律，比如说杀了人，像这样的话自己的戒体还是破了，是这样。虽然他们不是这个别解脱戒的戒体，但是呢善愿戒啊或者救慰戒的戒体还是破了。破了之后呢他还是有破戒的这个过失。然后呢就是守戒呢他也有守戒的功德，但是呢可能是这个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他不一这个守戒的功德不一定就是能够引发到这个解脱出离方面去，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生善趣啊，或者得到很大的福报啊，或者说是下次得人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功德还是一定还是会有的。
哦，明白了，感恩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能听到吗？有声音吗？
请讲。
哦，你好，法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这是在111页，在111页的第一自然段，就是说最后两行，他讲到，他说上述三者是在自相续中自然升起这个圣意比丘戒而得净缘戒的，就是关于这个圣意比丘戒啊，因为我们知道别解脱戒的这个它的本体，它是那个。是欲界所设的这个遣出了这个无漏界的，而您这个他前三者他是属于圣意比丘界，再有得到这个别解脱界中间的净缘界，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是这个讲的时候呢，就前面我们在讲这个戒体的时候，他就是讲现在我们的相续当中的这个一般来讲呢无表示的这个戒体它的特性。那么在这个十种这个旧仪轨当中呢，佛陀独觉啊，还有无比丘啊，他们是在证悟的情况之下，证悟的情况之下呢，他的这样一种证悟之下得到了比丘戒，所以说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叫做圣意的比丘戒，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比丘戒，又是属于这个证悟的这个圣地之后的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比丘戒，所以称之为圣意比丘戒。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戒体呢，是一般的这个凡夫相学当中他自己得到这样戒体的这个方式，它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如果是一般的人他得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现在在欲界当中我们要得戒，得戒之后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戒体他当然是欲界所设的，但此处已经获得了这个解脱，已经获得证悟了，所以像这样他当然就是属于这个圣意的这个比丘戒，他的这个戒的方式呢就可以从这个角度转为无漏戒。所以说呢，他和一般的凡夫人的这样一种戒律呢，他也不是完全相同的，虽然都是比丘戒，都是净缘戒，但是呢，一个是证悟之后，一个是一般的凡夫他得戒的方法，所以说二者之间呢有这样一种不同差别的地方。
那这个圣意的比丘戒应该是属于无漏戒啊，它这个不是别解脱戒的本体啊。
它是比丘戒，是这样的，它已经获得了解脱了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无漏戒也可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无漏戒，它虽然是属于这个心戒为主，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们前面讲了嘛，前面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比丘戒啊，一般的不是比丘戒，一般的别解脱戒它是属于一般的凡夫人他自己怎么样在欲界当中得戒的，是这样。那么佛陀啊这些他已经超越了三界了，超越三界我们说他内心当中有一种这个戒体，有一种戒体自然而然可以止恶方非所以说他这种戒体当然就远远超出我们欲界所设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戒体了。所以前面我们是在讲戒体它是怎么样，这个方面是他自己的戒律，它是属于圣意的一种戒律，所以二者之间当然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是特别明白。好，感恩法师。
好，阿弥陀佛。一个是属于世俗的，像这样的话一般的凡夫人他得到的戒体是这样，他是从普遍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无比丘他们是在无比丘啊佛陀啊他们是属于就是说是这个完全和凡夫人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标准来就是完完全全的那个标准在这个上面怎么样去制定，这个方面就不确定。因为佛陀他前面我们讲了嘛，一般的人他是先得戒再解脱，那么这个方面他是先解脱再得戒，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就不能按照以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情况，那么这三种呢就不是一种这个普遍情况，它就属于特殊情况。
哦，好，阿弥陀佛。他们等于是先解脱再得戒。
对，这解得很讲很清楚嘛。
啊，顶礼法师。
阿弥陀佛。
喂，我再问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关于净室女的那个戒条的话呢。我们这个有师兄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说这个十个比丘尼的戒律再加上十二条，另外加十二条戒律。那么有的师兄认为说就是比丘尼的十条再加两条，那么是不是应该是第一种意见正确呢？就是
这个不同的观点就是汉地他的这个在讲正宣举的时候，还有在一起有不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同，有的时候就是十条再加十二条，二十二条。有些方面讲的话，以前的戒律上加六条的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要看在安立的时候到底是从哪个传承安立下来的这个正宣举当然第一条呢，第一种就是说二十二种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一切有部当中他讲的比较多。
好的这个明白了。另外再来问一个，那个传信缘是现行仪轨的话，那么这个现行仪轨跟我们就是第十课讲的这个就是这个新仪轨的这个现行仪轨它不是一回事吧？这个
从他得戒的方法，在其他的注释当中讲这个十种旧仪轨的时候呢，这个传信缘或者有地方叫音讯传接，那这个传信缘呢，它就是在这个公案当中，共生语这个公案当中，它是次第得到的，它是次第得到的这样一种戒律。所以次第得到的，它是其实是新仪轨的传统，旧仪轨当中都是同时得、顿时得的。所以说这个公案本身呢，它放在这个里面呢，它不是属于旧仪轨的得戒方法，是这样的。但是呢，传信缘这个里面呢，传信缘这个呢，它是旧仪轨，但是这个公案本身它不属于旧仪轨，是这样的。
哦，这样的。那传信缘的话，它不是传一次性就能得到了吗？它还要传好几次嘛？这个，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公案。
共生语它是传了三次嘛？首先第一次传过去，它得到了沙弥尼戒。第二次再传过去的，第二次再跑回来，在第二次去的时候得到了正宣女，然后第三次再去的时候，他才得到了这个比丘尼戒。所以这个公生女的这个公案，前面我们讲，他是次第得的，三次得到的戒体，三次得戒体，他不是顿时得所以他是属于新仪轨当中的。但是呢，这个传心缘本身放在旧仪轨当中呢，他要说明的应该 它是属于那种这个什么呢，它是属于这种的一次性得到。我们就说有这种得到方式，但是呢就是说公案没有用这些，只是用了一个新异鬼得戒的方式来说明这个传性得戒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共生语这个公案本身它得戒的方法是属于这个现行的，是属于新异鬼当中的典型的得戒方法。
哦，好的，好好，谢谢法师。
好，阿弥陀佛。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时间到的话，今天的问答呢也是到此就圆满了。下面我们开始做回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殿前忏悔。然后呢，如果有功德，也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出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转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的修行者相续当中三界圆满，迅速成佛，度化众生。安住如是真言当中呢，我们今天诵回向文：苏伦德当加热巴尼多勒勒巴扎那安帕谢杰嘎拉吉瓦诺热巴依泽比祖勒祖瓦祖瓦修藏耶祖伦瓦吉尔真波格厄扬那泽等把苍阳送那多吉用等跟你做不得特万大爷拉就公司是等阿僧祇劫见他我做恶刚给提亲提亲的我儿子东尼多尔巴耶愿求我是等阿弥劫求得特吉的大将看念做根马东佛让东西的话那么恰不得原本那不生说情愿听这个我则不从情这话跟得样这全部的将我我皆因其实中跟得让不满人的等想情说把将做他心事马欧能整个价格解决样的工厂者这东前大德也长也来求得知那今真理被我特图许让恩理解这个圣经那恩在得不解的样的经我真懂把它送给龙灯图请在你把它尽做不是在美的家当的样样的人没做难办我记住第二根也那满把的鼓了同级的颂歌我用当的日子在西公寓本座的夜的马来吉你的住宿是门我西个把杂江门的人的能为所生家不如嗯啊我本座歌的本那是的红红啊我变这个本那是的红红啊我变这个本那是的红